但腾啸苍穹的那一刻，总会为长剑飞天而激动不已。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王者陶瓷，网红霸屏直播，万千惊喜来袭，非常颜值，非常够。
恒洁卫浴节水中国行，开启智能双 Q 时代，买恒洁智能坐便器即享六年质保，买卫浴选恒洁。
高档装修不用大理石，就用简一，简一大理石瓷砖，出口意大利、法国等60多个国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晚上好，小朋友，欢迎你来收听中国之声的小喇叭节目，我是小朋友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在这期节目中，春天姐姐给你讲一讲有趣的动物故事，我们来认识一下青蛙。青蛙属于两栖动物，也就是说它既能在水中生活，也能在陆地上生活。青蛙和它的近亲蟾蜍早在2亿年前就在地球上出现了，全球有6000多种青蛙。人们调查发现，在地球的陆地上，除南极洲以外，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青蛙和它的同类，甚至在海拔5000多米的安第斯山脉和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以及非洲的大沙漠里，也有不同种类的青蛙在那里生活。夏天的雨后，在池塘边青草中，我们处处可以听到青蛙们一起鸣叫的声音。青蛙的口腔很大，发音的器官是声带。雄青蛙的嘴两边有一对气囊，叫起来的时候，气囊胀起来，就像两个小皮球一样。青蛙的气囊就像音箱一样，能够增加声音的响亮度。科学家分析，蛙类的合唱并不是随便乱唱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它们有领唱、合唱、齐唱、伴唱等多种形式，互相紧密配合，是名副其实的合唱团。青蛙是食肉动物，它们爱吃虫子、蛾子、蚊子等等，数量非常大。每只青蛙每天大约要吃60多只害虫，是庄稼的忠实保卫者。青蛙的舌头前端分叉，能够分泌粘液，当猎物出现的时候，它们就张开大嘴，迅速地用舌尖把猎物向后卷起来，送到口中。由于青蛙的眼睛只对那些活动的物体有反应，因此呀，青蛙只会捕食那些活动的飞来飞去的虫子。有人曾经做过实验，把青蛙关起来，里面放一堆死苍蝇，结果小朋友们，你们猜猜看，青蛙怎么样了呀？青蛙看都不看，竟然就这样一口都不吃呢。常见的青蛙腹部是白色的，背部一般是褐色或绿色，上面有很多黑色的斑纹，这种体色和水边草丛的颜色很相似。有了这层保护色， 青蛙就能躲避起来了。青蛙的肤色常常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而产生颜色深浅的改变。春夏季节，青蛙和周围的树木、嫩草一样，都是绿色的。等到了秋天，它们的体色就会变成黄褐色，与周围的枯枝、落叶的颜色一样了。因此，有经验的农民能够根据青蛙的颜色变化来预测天气。要说青蛙的身上哪最有劲儿，那一定就是青蛙的后腿了，因为它们靠着强有力的后腿弹起身体向前跳跃。青蛙在水中游泳，在陆地上蹦跳，依靠的都是它那对造型非常完美的后腿。平时腿是叠起来的，在水中游泳的时候，有力的蹬水来产生推力，让身体向前运动。在陆地上进行跳跃的时候，两条腿又变成像弹簧一样。小朋友们游泳时学的蛙泳，就是人类从青蛙那里学来的姿势。当然，跳高和跳远运动也受到了青蛙弹跳的启发。青蛙是冬眠动物，当寒冷的冬季来到的时候，青蛙就用后肢开始挖掘洞穴，然后潜入洞中，用土壤的温度和湿度包裹住身体，开始了漫长的冬眠活动。一般它要睡上几个月的时间。在冬眠期间，青蛙是不吃不喝的，靠消耗春夏两季身上储存的脂肪来维持微弱的生命活动。青蛙大多栖息在水田、池塘和沟渠当中。每年春暖花开了，青蛙就会从冬眠当中醒过来，开始活动。到了夏天，它们就要开始产卵生宝宝啦。青蛙在四五月份产卵，一次产卵几千粒。青蛙的卵只有一毫米的大小，是个微小的透明球体，中间有个黑点儿。经过一两周的时间，卵的外层破裂开，就从里面出来了一个长有尾巴和外鳃的小蝌蚪。所以现在你知道了，青蛙的宝宝不叫小青蛙，而是叫小蝌蚪。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蝌蚪的后腿出现了，鳃进入体内，慢慢的它的前腿也出现了，尾巴消失了，最后就长成了青蛙的样子。青蛙的变化过程大约要经历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有一个故事小朋友们一定听过，小蝌蚪找妈妈，这妈妈找的是谁呢？就是青蛙。虽然小蝌蚪和青蛙妈妈的样子很不一样，但是它们到处寻找妈妈，最后发现呀，原来睁着圆圆的眼睛、白肚皮、四条腿的就是自己的妈妈青蛙。蝌蚪呢，就是青蛙妈妈的孩子。蟾蜍是青蛙的同类，它们和青蛙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肢比较短小，行动起来比较笨拙。蟾蜍是不会来回跳跃的，它们只能爬行。蟾蜍一般白天不出来，到了晚上才觅食。它们的皮肤上有好多的疙瘩，分布着皮肤腺，眼睛后面的耳腺还能分泌出毒液，一旦遇到敌人的袭击，就从耳腺中射出白色的毒液来保护自己。到了冬季，蟾蜍就在干燥的山坡或草丛中挖洞来冬眠，直到春暖花开了再醒过来，这和青蛙是一样的。蟾蜍也是农作物害虫的天敌，它们一夜吃掉的害虫要比青蛙多出好多倍呢。因为蟾蜍的嘴很大，能够完整地吞食猎物，所以捕食的时候，蟾蜍一般会慢慢地移动来靠近猎物，紧接着它们就会伸出黏湿的舌头快速地捕食食物。在中南美洲有一种蛙叫箭毒蛙，它们身上长着鲜艳的花纹，是青蛙当中最漂亮的。 可是就在它漂亮的皮肤上能够分泌一种剧毒液，让它的敌人不敢靠近它。箭毒蛙的毒性非常大，一只箭毒蛙皮肤腺当中流出的毒液可以毒死几十个人呐。当地的印第安人常常把捉来的箭毒蛙放在火上烤，收集它们的毒液来制造毒箭。好了，那听了春天姐姐的介绍，小朋友们对青蛙是不是更了解了呢？
广播了，我爱小喇叭。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
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讲故事时间，
欢迎小朋友继续来收听小喇叭，我是陪小朋友一起听故事的春天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抱抱熊故事时间里呀，我们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系列故事，准备好去上学。
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个暑假，你最最喜爱的小喇叭为你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假期礼物，一部充满童趣、活泼可爱的儿童小说，准备好去上学。这本书是由商小娜姐姐为你创作的。五岁的小女孩周佳彤被爸爸妈妈亲切地称为小朋友。这部系列故事讲述的就是小朋友的心理成长和生活故事。小朋友还在上幼儿园大班，但是他却很想上学，很想快快长大。小朋友有好多好多的向往呢。准备着上学的日子，怀着小小的兴奋的小朋友，会怎样面对那么多因为渴望上学而引起的小小烦恼和困惑呢？你听听春天姐姐的讲述就会知道啦。好，来听这一期的故事吧。电子表真不错。小朋友带着电子表到幼儿园去，他一样觉得很神奇， 因为这是小哥哥用过的表，表带里面还写着平平两个字。这一天他不停地在看这块电子表。8点，孔老师带着大家做早操。9点，孔老师带大家学算术。10点，孔老师教大家认拼音。11点，孔老师指挥大家排队洗手，准备吃午餐。12点，孔老师给大家讲故事。这个时候，每个人都乖乖地躺在休息室的小床上，马上就要睡午觉啦。14点，午睡结束了，孔老师跟昨天一样，让大家看动画片。15点，孔老师又带着大家排队洗手，但这次不是吃午餐，是吃水果。17点，爸爸来啦，他要接小朋友回家。不过小朋友不太想回家，因为他还想看看18点、19点、20点、21点时幼儿园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小朋友对爸爸说，小哥哥的电子表多奇妙呀，他换一个数字，我们就要换一件事情来做。爸爸说，
不是电子表换了数字，我们就要换事情来做，而是我们要按照时间去安排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小朋友又问爸爸，那么20点的时候，幼儿园里会安排什么事情做？爸爸摇了摇头，
哎，那个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已经回家了，幼儿园要熄灯，他将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夜晚。
那他会害怕吗？小朋友继续问。
他不会怕的，星星、月亮都会陪着他。对了，还有值班的伯伯。
爸爸说。小朋友点点头，他很放心地跟爸爸离开了幼儿园。他们手牵着手，慢慢地往家走。经过水果店的时候，他们还买了火龙果和西瓜。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小朋友抬起手表看了看，嘿，这次是18点。今天生病，小朋友生病啦，头晕、头痛、鼻子不通、浑身没劲儿，还热乎乎的。哦，他发烧了。小朋友赖在被窝里不肯起来，他妈妈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催着他赶快起床，而是叫他再躺一会儿。妈妈说，你在这乖乖的，妈妈做好了早餐再来叫你。然后房间里就剩下小朋友一个人啦，他晕乎乎地躺在那儿，幸好还有一只小布熊陪着他。小朋友和小布熊说话，他问小布熊，
你知道现在孔老师在做什么吗？你知道壮壮和闯闯在做什么吗？
可是小布熊不回答。小布熊是布和棉花做成的，他怎么可能说话呢？还好妈妈很快就回来了，她给小朋友煮了白粥，粥里还放了一点咸鸭蛋黄。妈妈嘱咐小朋友要把粥喝掉，因为喝过粥以后他们还得去医院。
小朋友可不太喜欢去医院，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生病啦，就得去看医生。小朋友磨磨蹭蹭地喝了粥，磨磨蹭蹭地穿好衣服，磨磨蹭蹭地出了家门，然后上了车。 汽车把他和妈妈一起送到了医院门口。小朋友见到穿白大褂的医生，眼泪都流下来了。他怯生生地问：
我可以不打针吗？
白大褂医生笑了，他给小朋友测体温。打针还是不打针，要测过体温以后才能决定呢。小朋友很紧张，好像连喘气都不会了，一张脸憋得通红。他妈妈看到他这个样子呀，就有点着急了。不过还好，医生很快就宣布小朋友烧得并不算太厉害，可以不打针，但是得吃退烧药。医生给小朋友开了退烧药，小朋友虽然也不喜欢吃药，但是不吃是不行的呀。最后他还是乖乖地吃了药。小朋友问妈妈：
我吃了药是不是很快就好了？
妈妈点了点头：当然，不过你现在要多休息。小朋友同意了，然后他就跟着妈妈一起回家了。他躺在小床上听妈妈讲故事，听着听着，他的眼皮就粘在一起啦。他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飞到云朵上面了。
好的，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吧。格温妮太太的面条。格温妮太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家庭主妇，她会做世界上最香的面条调味酱。每当这个时候，邻居们就会打开窗户，让诱人的香味进到他们的屋里，就连小狗小猫都会等在他家的门旁，希望可以得到一小碗他做的调味酱。但是每当格温妮太太一家坐下来吃他做的空心面的时候，他们简直是太难过了。这哪是面条呀，格温妮太太做的面条实在是太可怕了，每一根面条都特别的坚硬，根本没有办法嚼动呀。格温妮太太大哭起来，全家人都安慰她呀，可是一点用都没有。他们建议别吃面条啦，吃调味酱或者喝面条汤也可以呀。可是这些建议让格温妮太太哭得就更伤心啦。格温妮太太还不知道，其实她的家人呀，有时候也挺喜欢她做的面条。当然不是喜欢吃它，是因为这种面条呀可是有好多的用途。比如格温妮先生就可以拿出二三十根面条，把它们接到一起用来捆一捆旧报纸。女儿玛利亚呢，可以把她所有的女朋友都请来，她们把面条绑在一起做成一条特别长的跳绳，这样呀他们就可以用面条绳跳上两个小时啦。另外呢，格温妮太太的儿子布鲁诺还可以用许多的面条做成一条长长的绳子绑在鱼竿上，连鱼饵都不用放啦，就可以钓鱼啦。格温妮先生和孩子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永远不告诉格温妮太太他们用面条干了什么，但是他们都会悄悄地盼望着格温妮太太可以做出很香的调味酱，还有很糟糕的面条来。有一天，邻居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布鲁诺的朋友奥利弗一个人在李家托尼太太院子里玩。奥利弗可是个淘气鬼，他拿着一只皮球在李家托尼太太的枯井旁玩，一不小心滑了进去。幸亏奥利弗的声音是城里最大的，他的救命声刚落，所有的邻居都已经冲到了家里托尼太太的井旁，格温妮全家也都跑来了。一个邻居叫道：哎呦，快，谁去拿一条长绳子来呀，我们必须把他救出来。 所有的邻居都急着跑回了家去找绳子，可是他们找呀找，谁也没有找到又粗又长的绳子。就在这个时候，玛利亚想出了一个主意，她对格温妮太太说，
妈妈，我们现在需要你的面条，就是你做的那种又粗又硬的面条。
格温妮太太简直无法想象，她的女儿怎么能在这样紧急的时候想到面条来呢？就在格温妮太太犹豫不决的时候，玛利亚又说了，
哦，妈妈，求求你了，就这一次，别问为什么，相信我，我有充足的理由。
于是格温妮太太回到了家，不一会儿她就端着一大盆干面条来了。玛利亚立刻对大家说，
快点儿，大家把面条接到一起吧。
于是他们把面条一节一节地接了起来，直到他们把面条接成了一条好长好长的绳子。格温妮先生把面条放进了枯井里，他让奥利弗把面条拴在腰部，然后井上面的人呢就拉呀拉呀，直到把奥利弗从枯井里拉了出来。哇，格温妮太太的面条绳实在是太管用了，邻居们高兴地又拍手又跳舞又拥抱。这个时候，格温妮太太静静地站在背后，觉得特别自豪，是她做的糟糕的嚼不动的面条救了奥利弗的命。从那以后，格温妮太太再也不为她做出的这种糟糕的面条哭泣啦。实际上呀，她一直在尝试着做这种面条，而且他还发现这种面条有了新用途，那就是用面条当晾衣绳，拴在他家的后院晾衣服。
好了，故事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下面春天姐姐和小朋友们说一说木偶戏。前两天，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木偶团携 Q 版木偶童话剧《绿野仙踪》亮相了第七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精致的木偶、电影化的舞台表现，让现场观众在中国儿童剧场进行了一场关于寻找的旅程。此次演出为了让小朋友们了解更多关于木偶戏的知识，感受木偶戏的魅力，剧团还特意开展了灵动的木偶主题工作坊。在工作坊上，小朋友们不仅了解到了木偶戏的创作和呈现，还欣赏到了摘花、戴花、转手帕、喷火变脸、经典川剧片段、人间好的精彩表演。看着木偶做出高难度灵动的表演，小朋友们都拍手称赞。更让小孩子们开心的，无疑是亲自可以上台体验木偶的操作。在演员的指导下，一些小朋友已经学得有模有样了。通过工作坊的互动式体验，不仅小朋友们对成都木偶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场的家长也纷纷表示愿意让孩子接触了解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是很有意思的互动体验。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美林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林让美好来临。
买吊顶，悬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一年能省四个月煤气，红日红外灶，400-889-8315。
慕斯量身定制，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7月22日至8月13日，欧派橱柜传奇盛典，明星汇聚，火爆聚会。
买吊顶，悬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九牧花洒节聚会来袭，增压又除垢，洗澡爽个够。九牧。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雨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在今晚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人民币汇率创去年10月以来新高，今年累计升值 3.4%。 21号起，银行卡境外消费1000元需上报，不影响海淘或留学。922特大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77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数和移植数均位居世界第二，创历史新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坚守珍藏实教，成就大国坚乡，口子窖珍藏实教。
手机上网流量不够用。